说在非基督徒面前好像抬不起头来啊，不管是银行的账户也好啦，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好，有时候觉得好像信主也不见得比较好，不要这样子去看，因为我们看的是长远的啊，要记得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在地上所要完成的使命，然后也确定神他不是一个离弃我们的神，我们要相信他啊，他不是造了我们以后就放弃不管了，所以我们要确定是谁造我们的，我们不是从这个进化而来的。我们也要知道是谁救赎了我们，我们更要知道我们的神呢不是 local 的神， 是整个不是 local 也不是 global， 而是 universal 的神，所以要全地都是他所造，全地都是靠他来建立。所以今天到了第五段呢，第五系这个系列的第五讲呢，经文是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五十四章以赛亚书54章的第六跟第七节，两节经文而已，我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54章的第六到第七节，以下先知说：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两节很简单的经文，那我也是祷告求神给我一些特别的看见。当然，我们在这前面四讲，我们都提过，神其实看。以色列民呢，不单单是他所创造的百姓而已，他也把以色列民看成自己的配偶，甚至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迎娶地上的什么教会，也就是他的妻子。那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将来神来的时候，就等于是要把我们迎娶回去一样。但是在寻求突破的时候，有时候呢，常常会落入一个光景。所以我跟神祷告的时候，神给我这次看到两个字了，第一个字叫做弃，第二个字叫做回，这两个字就在这个经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那到底这两个字怎么去思想，今天就只有两点而已，应该所以时间会比较短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两个字怎么去看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的是这个弃这个字，有谁看到弃这个字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应该除了自虐之外，应该不至于看到这个气会很开心吧，对不对？气这个字呢，在原始创造的时候它甲骨文是一开始是用两只手拎着那个本鸡然后缠起来一个那个出生的婴孩，要把它丢掉。那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知道可能这个婴孩是有生病也好，或是哭闹也好，不管怎么样，然后这个字慢慢慢慢衍生出来，就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气这个字。气的下面有一个木头，其实那是两只手然后中间那个就像是一个本鸡一样，它里面承载的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我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个气这个字的时候呢，会喜欢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非常的负面，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对不对不管你是被放弃的你是放弃别人的，当然如果你放弃别人，可能你自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可是我们总是有血有肉的人嘛，有时候我们要放弃某些东西的时候，心里面会觉得不舍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在这里没有搬过家的，从来到美国以后 就住那个地方，住到现在都没搬的，相信没有了就算是入室也搬了两次，对不对？不止两次那每次搬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要 打包打理东西？那每次打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为难的时候？因为你想留的东西，有时候你太太不想让你留，你太太想留的东西，你又觉得这个留着要干嘛？对不对？每次在搬家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的争执在。那就算你把东西都 pack 好了，都带齐了，搬到新家的时候，请问有多少人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了？在座有没有有些人那个车库里面还有没打开的箱子的？我们家一堆，呵呵，特别是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那些书，所以很多东西明明我们如果这样想，不打开就等于没有用嘛，那没有用就可以丢，可是就舍不得丢所以我说弃这个字，就算是我们主动要放弃的，我们心里面都会觉得不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寻求突破的时候如果你是放弃的，我说你心里可能早就准备好，但是如果你是被放弃的呢，你有没有办法从那样一个苦读的环境当中，从那样一个没有自信的这个环境当中能够走出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看的气呢，就是要当气被气之心。在座有没有谁没有被抛弃过的？有没有？就算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的丁大哥，他也有被不接受的时候，对不对？
我被我初恋的女朋友抛弃，这是我这一辈子的遗憾。
得不到的总是最珍贵的。
我一直想在我死以前再看他一面，他还把相片，还把相片传给我，可能相见不如怀念，
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被抛弃的经验，特别是男生、女生、姐妹们，我相信也有。那当我们被抛弃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去思考的？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从台湾的南部来到了美国念书。他从小就听到他的奶奶就是说，这个基督教的不好，因为他这个奶奶说，我的大儿子啊，从结婚以后就被拐骗了。因为他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太太，从此就再也不跟这个大家庭来往。哇，那这个每次只要是过年过节呢，这个奶奶就会数落一番自己的大儿子。那这个小伙子从小就听奶奶在数落自己的大伯嘛，又讲了基督教怎么样不好，然后自己本身台湾的就是这种传统宗教，就信誓旦旦的绝对不碰基督教，也绝对不碰这个跟基督徒来往。好不容易他来到了美国念书，那他也是比较这个晚熟型的啊，没有怎么谈过恋爱。然后来到了美国呢，发现哇，整个世界都开了。到了校园里面呢，不但有红橙黄绿蓝靛紫不同颜色的皮肤的女生，哇，这个身材也环肥燕瘦都有，哇，心花怒放。那但是他记得这件事情，他自己对自己讲，他说他绝对不跟基督徒交往。特别是女生，然后他有一次呢，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突然间有教会的人来探访他们，然后说，我们这是当地的教会啊，我们来关心你这些刚刚来念书的学生啊，然后就一个一个在看，就发现这整群人当中啊，有一个女生很不耐烦，他就想说这个女生应该不是基督徒，太好了，其他都瞪着眼睛，都很津津有味的听着这些。什么学长学姐啊，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来，有什么东西要送的啊？早年来到这个美国念书，总是比较穷困嘛，他就心立定心志说，那我就是要追，我就只追那个女孩子。那果不其然，后来真的把她追到手，这个女孩子高他至少有5公分，哇，他觉得洋洋得意，追到这个女孩子多好多好。可是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才没几年。当这个小伙子毕业去工作以后，这个女生还留在当地念书，结果就在当地念书的时候，居然有教会的朋友带她去教会了，她慢慢就跟基督徒越来越近了，然后就跟这个男生的越渐行渐远了。那这个男生好不容易每个礼拜大老远开了4-5个钟头车子，从工作的地方回到了他这个念书的地方，跟这个女朋友能够有机会相处，这样来来回回1年之久。终于鼓起勇气跟这个女孩子求婚。那这个女孩子说，你要我嫁给你也可以，但你要先经过我爸妈的同意，这很合理嘛。所以这个男生就会说，那你爸妈什么时候有机会会来？我想当面跟他这个谈一谈。他说，大概年底会来参加哥哥的这个毕业典礼。哦，很好，那就到时候我会当面跟他提亲。但是呢，这个小伙子等不及那么快那么久，就隔了没2个月就在教会里面就跟这个女孩子就求婚了。这个女孩子呢当然心花怒放，而且众人的压力之下，也就接受了。哇，男孩子很开心，就开始张罗啦，买房子啦，然后准备等到他这个准岳父岳母来的时候可以跟他提亲。终于好不容易等到准岳父岳母来了，跟他提了亲。这个准岳父岳母说，没问题，反正我年底来了参加这个我儿子的毕业典礼，明年暑假我就出来主持你们的婚礼。哇，太好了，这个如果是买股票，这应该是一路长红的。结果这个老人家才回去没多久，这个女生就跟这个男生说，不好意思啊，我不嫁了哦。那男生傻眼，怎么回事？你不是 答应我的求婚，你也在 在教堂里面 有这个弟兄姐妹围在一起，然后你爸妈来不是都答应了吗？那个女生就跟他讲一句话，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你。那个男生，哇，三年多的感情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然后哭，这苦口婆心一直求啊，一直问啊，到底我哪里做错了？还打岳阳电话回去给那准岳父岳母说，怎么回事？你女儿不嫁了？那个准岳父岳母说，啊，我没听说哎，怎么搞的？哇，这个男生真的是行尸走肉一样。后来好不容易，这个女生都不接他电话，好不容易这男生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这个女生不知道这个电话是打给他的，终于接起来了。男生用了一些小方法，然后这女生接起电话来以后，男生说，拜托拜托你不要挂电话，我不想跟你，就像刚刚丁沙哥讲的，死之前都要见他一面，对不对？我想再见你一面，你可不可以这个下个礼拜就是这个情人节啊，你可不可以到我家来吃饭？然后这个女生居然说好。哇，这男生觉得有救了，这个有点机会了，死灰复燃，赶快啊，那天请了半天的假，就回家张罗那个晚宴啊，从外面 catering 订回来的那些牛排什么，甚至那个哥哥啊，这个女孩子的哥哥还帮她摆设了，哥哥都愿意助当做这助攻啊。结果女生真的在那天情人节晚上来，一进门呢，那个男生说：“你看，我帮你准备了这个丰富的情人节晚餐，有没有很感动？”这女生面不改色，从她的包包里拿出个东西来，原来她把订婚戒指拿来，她说：“这个还你，我不要你的订婚戒指。”哇，这男生那顿饭吃的真不是滋味啊！就这男生从那一天开始，人家情人节呢是出双入对的，情人节变成他的噩梦。他每到情人节，他都觉得很难过。他自己甚至跟自己说：“我的心要从此，我那心门要从此把它关起来。我再也不让任何一个女生进到我的心门。我锁着这个门，就等候这一我苦苦等候的人能够重新回来敲门。”都不要再摇头，这个男人太傻了，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被抛弃了，明明做了那么多，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出来？而且父母亲都同意，大家这些亲友们都已经甚至这个喜礼金都包好了，居然这个女人说不嫁就不嫁。突然，他真的关了他的心门一段时间。他看到女生，他也没什么感觉，他觉得再也提不起劲了。如果这个男生就真的这样下去，我相信他这辈子也别想结婚了，对不对？但后来，他信了主以后，神就另外派了一个女生来敲门，然后结果是在情人节那天接受了这个男生的。那个男生就是我。我当时被摒弃的时候，被抛弃的时候，那个心之痛，我相信大家都有那种心痛的感觉，对不对？
您还没有讲第一次为什么被抛弃啊？
第一次懵懵懂懂的，那个不算被抛弃，这个是真正被抛弃。第一次那个只是可能暗恋得不到而已，这个是真正练了。但是练完了以后没有结果，而且是走到快99分，都已经快100分了，居然又给我打回原形。那我相信我的心路历程不是大家能够体会的。当然，如果有被女朋友抛弃，像丁大哥说被初恋抛弃，相信可能比较容易体会。但是我们都有被抛弃的时候，都有被舍弃的时候。比如说工作的人被 lay off， 那是被舍弃，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考以前在台湾考联考的时候，就差那一分就上第一志愿，结果没上，是不是被分数给舍弃了？甚至落榜还要去补习班补一年，有没有？比如说，我们毕了业，我们在找工作，跟同学们一起去投了某一家公司的简历，结果呢，他中了我没中， 是不是那个心都不是很开心的？那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第六节他说：“耶和华召你如遭背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那幼年所娶背弃的妻。”大家看到这边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神啊，你很残忍哦，对不对？因为神把那个幼年所娶的妻给抛弃了，然后再把他召回来。好，召回来当然好事，但我们先不干好事，我们先看坏的。有时候华人就喜欢看坏的。那个是幼年的时候娶的这妻，你把他给抛弃的。幼年的时候娶的妻，那就是青梅竹马，不是吗？你怎么把他给抛弃了呢？神怎么这么的冷血，对不对？这个字背弃，不但是被抛弃而已，是鄙视，是拒绝的意思哦，在原文里面。哇，神你真的，人家我想糟糠之妻不可弃啊，不可丢弃，对不对？神怎么这样子把他拒绝？真的吗？我们真的是被神所鄙视拒绝的那一个妻子吗？大家想一想，最开始是谁不要神？
那不一定啊，有时候指腹为婚的同两席，你别搞太快了。
是，那我们回头看神跟我们之间，神跟人之间，真的是神先把人给抛弃了吗？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一开始他跟神是在一起的，但他接受了撒旦的诱惑的时候，是亚当跟夏娃先抛弃了神，并不是神先抛弃的。扫罗是被神所一开始，因为以色列民一直要求要有一个王，想要跟外邦人一样。请问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是谁先抛弃谁？是以色列民先抛弃了他们的神。我不要你当我的王，我要像别人一样，我们要自己有一个王。结果好，扫罗被高利了。扫罗如果安安稳稳、安安分分的去当他的王，神也就一样会祝福。结果扫罗怎么样？自己拿撬，连这个先知都还未到，他就开始献祭了，他也走偏了，是不是？后来大卫被神高利的时候，大卫有没有走错？做错事？大卫有没有被神抛弃？也算是有的，你犯错了嘛。但是大卫有没有最后被神称赞？有，因为他什么？他回头。他神对于我们犯错的人一定是拒绝的，一定是鄙视的。但是神在我们没有犯错之前，他并没有鄙视任何人呢。他创造了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说什么？一切都看为美好，并没有一开始哎呦照的不对，怎么比目鱼两颗眼睛照在同一个边，照错丢掉，没有啊，对不对？那怎么有那个什么食蚁兽那个鼻子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那大象也比较长嘛，对不对？然后正常的鼻子短一点，那食蚁兽怎么半长不短的？哎呦，难看，丢掉。还有什么四不像？世界上很多的动物我们看起来都很怪的。就算不讲动物，讲人就好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这个风流倜傥的，对不对？啊，这个还腰娇逼嘞，腰娇美丽的。就会看别人觉得，哎呦，皮肤又黑又矮又丑哦，然后又瘦，沾沾自喜，对不对？我说常常，男人到了中年以后，对着镜子照的时候，就算那个肚子已经凸出来了，他都隐隐约约都觉得看得到原先年轻的时候练出来的腹肌那条线，自己欺自己，对不对？没事还用那个蜡笔稍微画深一点啊，就自欺欺人，那。看别人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看不惯，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神说他撇弃了他的妻子，我说最早并不是神撇弃，并不是神拒绝，并不是神鄙视，是人鄙视神。那有第六节的就是第一行的最后面那几有三个字被我用不同的颜色圈起来，被离弃，这两个字离弃还有背弃这两个字中文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原文是不同的，比较属于 橘色的那个字呢，是叫做撇下跟放开，程度比较弱一点。前面那个粉红色是鄙视跟拒绝，对不对？后面那个字是有点点什么意思？既然你要走，我拦不住你，我就放手了。神就是这样子的心。我们人既然选择了世界为王，选择了撒旦为主，他就放手。但是人虽然被神放手，可是神不是真正的放手我。然后有些人会，比如说我刚刚在讲，假设的哦，假设我从有谈恋爱的这个心态开始，一追一个女孩子，然后就第一个初恋就是我现在结婚的对象，假设这个是成立的话，我相信也有嘛，对不对？在座就算没有，我们都听过有那种初恋就结婚，然后到后来是白头偕老的，也有，对不对？那当这样子的人在我面前，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失恋受伤，在难过的时候，他跑来安慰你的时候，请问你会接受他的安慰吗？通常我们会回一句话，啊，你不懂啊，你根本就没有失恋过，你不懂我的错，你不懂我的痛啊，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如果我们受伤了，我们因为被抛弃了，神说要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回一句话给神，神你不懂，你根本就没有抛弃，根本就没有被抛弃过，你只有抛弃我们的份，你没有被抛弃过，你不懂我的想法的。在马太福音27:46就可以堵住我们这个嘴巴了，因为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除了成了之外，之前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到这段话，会觉得说，你看神也很严格嘛，神也很无情嘛，连自己的爱子都这样子撇弃了，然后耶稣也好可怜哦，苦苦的呼求神，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好像神也不理他。可是换个角度，我刚刚就讲了，如果那个从第一个初恋到结婚是同一个女生的男孩子跑来安慰我们失恋不要难过，你会回他一句，你根本不懂。所以我相信神当时转面不看耶稣，帮耶稣制造了一个机会，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耶稣已经担负了我们的罪，刚刚讲了，我们与有罪之身，我们神是会拒绝我们的，所以那样拒绝是合理，那样撇弃离弃是合理的。所以耶稣基督都被离弃过，还不要讲他上了十字架的时候被父神离弃，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百姓本来是等候他叫做弥赛亚要来，结果他来以后居然把他给撇弃了，还甚至在这个罗马官长面前，官长本来要释放一个十恶不赦的这个罪人，让以色列民去选的时候，他们选的是谁？他选的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而撇弃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单被在世上被人所撇弃，在天上父神也有离弃他的时候。但是真正神有离弃我们吗？在创世纪里面有一段话，这是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的神都常常讲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段话就是神对雅各说的，他当时面见神之后呢，这个神对他显现以后，神对他说的这段话，他说你的后裔呢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就像他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一样，你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哪里去呢，我必保佑你，也必领你归回这地。也就是他跟雅各讲，你其实不会待在这个现在跟我碰面的地方，你要绕一大圈再绕回来，但是绕回来是我带着你的百姓回来，带着你的儿女子后嗣回来，我总不离弃你，那个你是一路到他的后代，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事情。应许之地是什么？这一块地是神给人的应许之地，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所以即便到了今天，我们看到那个中东的战争，看到了这个以色列被这个伊朗在攻击，为何还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能够继续的为以色列民祷告，继续的持守等候神的这个旨意的成全，就是因为神曾经说过他会成全他所应许的。所以以色列 值得我们去为他祷告。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见，觉得说有些是学以色列自己去倒马倒马蜂窝啊，这些政治的东西我们不去看的时候，我们来看神的应许就比较能够有稳妥的情况。所以回到以赛亚书54章第六到第七节，虽然我们就像被幼年被取的妻被抛弃了，被遗弃了，被鄙视了，但是第六节的一开始就讲明了，神招我们是要把我们招回来。那这个就是第二个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叫回。回呢，它第一开始呢就是用一条线一直这样绕 往中心点绕，就是要把它绕回来的意思。然后慢慢的这个衍生就变成两个口，不管怎么样，至少那个象形的图案就是往中心点去绕。所以当我们要寻求突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先思考的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被抛弃的，我们要把那个被抛弃的心先给丢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被抛弃的心给丢掉，就像我如果一直关锁着我的心门，我就永远取不到老婆。我如果觉得说我上一个这个工作被拒绝了，我再也不想去找工作，我就得不到工作嘛。如果我一直想着我被 lay off 了，再也没有人要我的，坐在家里那就混吃等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心态给抛弃掉。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回头看我们的工作的光景，回头看我们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特别是教会，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会现在的人数就是这样少少的一小撮人，但是我们也曾经开始的时候多大？
七八十
是第一次出来的，在没有七八十之前，回到所谓的这个公有堂母堂的时候多大？对不对？
400多人。
哇，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丰功伟业啊，不能说什么 mega church， 但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能够超过150的不多啊，对，能够达到400的。那当时这么多的人，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要分一个堂出来，成立一个教会，一开始有70-80人，结果呢，砰砰砰砰砰，到最后现在我们两只手数一数，还蛮温暖的哦。觉得啊，好像我们被抛弃了。如果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态，那我们要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寻求突破就很难。我们去跟人家邀请说，麻烦，如果可以的话，愿意的话，这个礼拜欢迎到我们教会来。我们这个礼拜是梁牧师讲道，下礼拜是徐牧师讲道，我每个礼拜都不同的牧者讲道，都很厉害，很好的，他们的传讲神的话语的经历都很棒的。我们一而再再三的邀请，然后呢，人家一而再再三的拒绝，我们会不会受伤？会啊，但是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受伤的心给丢掉，因为他拒绝的不是拒绝我，他拒绝的是拒绝这个事。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帮助我们、兼顾我们的、寻求突破的，是要去思考什么？收回的恩典。刚刚那个54章6到7节这段经文里面，收回这个字不是回收哦，收回跟回收不同，回收是比较差的，回收的意义是什么？是把它收回来
recycle
对不对？要用作其他用途啊，那个垃圾把它弄一弄，那个纸张脏了把它稍微重新僵化，加点那个颜色，就变成可以擦桌子的纸，对，你不会拿来擦脸。所以回收是要资源再利用的，但是神不是让我们被回收，资源再利用。对，中文很有趣，它是收回，不是回收。那收回也不是这样收回来就好了，它收回原来的意思呢，有聚集跟召集的意思。所以你看，中文也很有趣。召集的召下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口，上面有一个刀是什么意思？不是拿这支刀要来砍你的嘴巴，刀是属于权柄的意思。我要有这样一个权柄，拿尚方宝剑出来，才有用啊。然后嘴巴要讲，你不是尚方宝剑拿出来，下面跪满了一堆，然后呢要干嘛？那等着你发话啊，是不是？所以召有 有要那张口要讲得出来嘛。那收回刚刚说虽然是回圈回到最后，但是我们看回都有一个口在里面，不管大口或小口，我们要收回来，神说要把人招回来，那个招跟回都有口，就是我们要用嘴巴去招人家回来。当然我们说我们的行为也是人家做参考的，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可是如果你活出基督的样式，你都不去邀请人家，人家不懂得要来的啊，人家只看到你活得好好，然后还搞不好心里面想说，对，你们自己都活得好好，都从来没有邀请过我，所以我们还是要邀请。所以包括神也是一样，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犯了错，请问亚当跟夏娃犯了错以后，他跑去哪里？他跑躲到树后面去了，是不是？那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结果当神来到了伊甸园的时候，他第一个发话的是什么？你在哪里？神犯傻了，神不知道人在哪里吗？不是，是神开口，你在哪里？是要邀请亚当跟夏娃，你主动要出来。但是亚当跟夏娃出来以后，就开始用他的嘴巴回顶这位创造他的神了，就是你所创造的人给我的那个女人害了我的嘛？那女人说，就是你所创造那个蛇害了我嘛？所以用了那张口用错的地方。但是神今天把我们不看为这个妻子，被弃的妻子，要把她招回来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方法？这让我想到一个从小学过的一个寓言故事。我想大家看这个图片会想到什么寓言故事？北风与太阳，有没有听过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有。如果没有听过的，他是说有一天北风跟太阳他们在较劲，就要比喻看谁的这个能力比较强啊。那他们两个最后决议说，哎，看到正好有一个人路过，我们来比比看，谁先把他的衣服给脱下来的，谁就赢，谁的能力就强啊。北风就是我先来，他用什么方法？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你看，南风也就罢了，那是北风，北风吹下来都是冷风。结果你越吹，那个人就什么样？衣服越拉越紧，根本就不可能让他吹动。他吹的你都是身体这样晃晃，但衣服是越拉越紧。就后来呢，太阳说：“那换我来。”太阳就徐徐慢慢的发温，然后慢慢的增加温度，到最后呢，根本太阳没动什么动作，这个人一件一件的就把衣服给脱掉，太热了。所以今天我们说神要把我们收回，神用什么方法收回？刚刚那段话是什么？施大恩将你收回，对不对？神的收回的方式是借着恩典把我们收回。神一开始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犯了错，是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但是会赶出伊甸园，是怕他们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又一直活着，就等于一直成为一个罪人活着。因为还没有经历到救赎之恩，救赎呢，必须要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你一旦犯了错，你要长时间绕回来。我不晓得大家在小时候在那个做劳作的时候有没有做过灯笼，有没有？那做灯笼的时候，通常就是有那种老师会发竹片。竹那个藤条啊，然后叫我们去削成竹片，对不对？然后还有纸张。那个竹片呢，不是说这样长长的就可以做成灯笼，灯笼是圆形的，所以你要把竹片弄弯。那竹片直的竹片要弄弯，必须要怎么样？直接硬掰吗？没有嘛，要泡水，对不对？泡水慢慢泡，慢慢弯，慢慢弯，那个力道要对，太快就折断。然后你要慢慢的泡水，让它那个竹片能够吸饱了水，然后再借着那个力道一点一点的弯弯弯，才可以把它弯成那个圆弧形的状态。所以今天人犯了错以后，神要把它收回，必须要花一大段的时间。结果神花了多久的时间？花了将近，我们知道的是花了将近大概5000年的时间，对不对？从创世到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然后真的就收回了吗？也没有啊。耶稣基督是2000多年前来，到现在我们还在传福音啊。如果我们已经被神完全收回了，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神就来了。就是因为还有人还没有被收回，还有人还不了解这位神，还有人还不认识这位神，所以神才叫我们在地上继续的去完成他的使命。用什么？ 用他的大恩来收回。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都熟，耳熟能详的。他说：“神爱世人，神第一个大恩就是用他的爱来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最大的显明就是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信他以后就不至灭亡，可以反得永生。这是第一个他对我们收回来的大恩。第二个，他对我们收回来的大恩是什么？赐下圣灵。”圣灵来了以后呢，不是坐在我们家里面翘着二郎腿就准备我们去服侍他。圣灵来了是跟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圣灵来了，他一直提醒我们，你不要再想说你是奴仆了，你不要再想说你是这个后代了，你要想的是你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所以是与基督同作后嗣。因为基督也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因为是被救赎回来的，等于是被认养回来的，因着我们认耶稣基督。所以当神差派他的爱子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显明了他的爱。当神让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显示的是我们得着那个印记，那个名牌。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所显现的大恩。我们背弃他，一早就背弃他了，但是神居然用这样的一个大恩 来接受我们。然后不单单接受我们，神还说什么？不是说哦，只要赐下爱子为你而死啊，赐下圣灵给你印个戳印啊就好了。他还关心我们的生活，所以他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干嘛？可以让你得安息。我们的生命被保守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这个名分被更新了，是因为圣灵。但是我们的肉身还有我们的心呢，常常还在这个世上劳苦，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父神，因着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得着安息。”所以今天就算我们还是有被拒绝的那个恐惧在，不管你是在找新的 business 也好，找新的朋友也好，甚至说找新的方向也好，我们都有可能被拒绝。但是神说：“你有什么样的重担呢？你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得着安息。”当神不把我们撇弃，当神把我们收回，我们才有办法去寻求。当我们体认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办法从那个困境当中走出来。我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我爸妈生病，所以我就回了台湾照顾他大概3个月。然后2014年底，我爸爸又出了状况，我又回去当一个半月，所以呢，那等于2014年一整年，我有半年的时间不在这边。那后来回来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看虽然神呼召我当传道人，但是父母亲我也得照顾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弟弟面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见证，当时办律法也有些这个困难，所以本来就想说那就不要待下来了，那心里面都想说，我准备这个年底回来了，我就准备要跟这个牧师讲说，我就辞职算了。哪晓得一回来，这边的这个律师说：“哎，你绿卡又进到下一个步骤了，哇，那只好再走看看喽。”啊，那但是我也跟牧师讲说，我爸妈这样子生病，我其实蛮担心的。不然既然绿卡过了那下一个阶段了，那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在这里转换身份，那我就不能出境，一出境就是等同放弃绿卡；另外一个是，那我可以选择回台湾接受 interview， 那就是一翻两瞪眼。你一旦说 no 就 no 了，在这里说 no 就是你缺东西可以补件，在台湾就没有补件的机会 ，no 就没了，所以要选二选一。那当时后来我祷告以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该选回台湾。这比较保险，因为万一我家人再出状况，我又不能出境，那就麻烦了。所以我选择说回去台湾 interview。 结果真的果不其然，我12月底回来，1月份才刚刚有这样念头而已。啊，当时 Peggy 还很挣扎，说到底能不能让我这样去选择。我爸爸3月份又出状况，然后还好我后来选择的是回台湾 interview 的这个阶段。最后我3月份回去，4月初回去，我爸爸大概4月8号就走了，才大概一个多礼拜而已。结果在台湾，奔完了丧，回到了美国。第一天到教会复职的时候，恢复我的工作的时候，牧师跟我讲：“你可以找其他的教会，我们教会没有你的 position。”哇，那个时候真难受哦，对不对？我也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口无遮拦，到处就跟人家抱怨了。这个牧师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跟他一起出来职堂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可以这样子叫我走？啊！而且我才刚刚，我父亲才刚过世，怎么一下子接连两个事情要我接受？我哪有可能接受？啊！可是这个牧师还算好心，他说放心，我们会让你办到了绿卡再离开。啊！至少感谢神啊，他让我办了绿卡。才离开，否则我当时就流离失所了。结果他也不知道他讲了这句话后果有多严重了。他本来已经叫我走开了，叫我离开了嘛，已经准备赶走了。结果这句话之后，我居然还要待一年，因为接下来的半年呢，是我正好办绿卡拿到的时间。可是拿到了以后不能马上走，因为律师说你不能马上走，就像我们都知道拿结婚绿卡的，你不能结完婚马上离婚了，对不对？所以律师说你至少要再待半年，所以变成那个牧师也得再养着我半年，我就变成米虫又待了半年。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年后我就要离开。但后来，当我在这个16年的这个5月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然后母会呢就说啊，母会的牧师说 ，OK， 你要不要回来我们会啊？我们一起牧会啊？好啊，反正这个同源同流的嘛。就我回母会牧会的这个应聘的过程，一样都很顺，到最后一关，哇，他们说要投票100%通过，结果我没有100%，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有了，所以又被拒绝了。然后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后来我太太说你根本就你觉得你够格吗？啊，你还是到外面去找工作算了，对不对？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对啊，你那么聪明，干嘛一定要做传道人？你去念神学是没有问题的，你受装备，你可以回头到这个社会上去找工作，你一样可以在工作上面做职场的宣教啊。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死脑筋一定要往教会里钻呢？”我说：“神呼召我啊，我当时跟神的 deal 就是我要成为传道人啊，我就是在坚持啊。然后又去找其他的教会的时候，都总是临门一脚。”那时候真的心里面很难受，我说神你要我怎么办？我好像有家回不了，那个娘家，那个属灵的娘家也回不了，然后我在台湾的家，我爸妈这样子生病，后来我爸爸走了，我妈妈也是等于自己独居了，然后我两个弟弟对我很不谅解，怎么都在外面晃荡都不回来的，我就好难受。但是神让我去坚持什么？神让我去坚持，我还是保持住当时神说要呼召我的那颗心，我还是继续的有讲到的机会我操练，没有牧会的机会，但有讲到机会我就操练，有小组我就去参加，我就回到那个最原始起初跟神 deal 就在那个小团体里面见面的那种感觉。我相信大家也都教过小孩子，如果迷了路的时候该怎么办？要回到你原先跟父母亲走失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也一样，就回到那个原始点，到底我当时怎么认识神？到底神怎么呼召我？到底我还有什么东西必须要持守、把握住的？我就在那边等候神把我给召回去。在这个我刚说如果走失了路的这个例子，我曾经想到我们上一次回台湾，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今天正好在其他的朋友家 party， 今天没来。上一次回台湾呢，两个小朋友已经够大了，所以 我们也就比较没有去在意到他们的行动，但是我们一群人出去的时候总是在一起的。结果呢，在我们要回美国的前两天，我们有事情 要出去一趟，然后为了省钱，身上现金也不多，我们就没有选择坐计程车，我就选择坐高那个捷运，在台北坐捷运，那每个人就要拿一个那个卡，我们去了一趟，用完了那个卡的那个储值，所以在回头的时候就要去储值，我就一个月又把它储好了，我算好了大概多少钱，就正好差不多回到家里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赶路啊，因为要赶着回去啊，结果在赶路的过程，我太太是住台北的，她没有在看路的，是我要领头羊的，我得要沾钱的，我沾钱我就顾不了后了，结果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逼逼就这样走过去，然后看啊，时间快到了，那个车子剩三分钟，赶快跑跑跑跑向楼下，然后就哦，准备那个车子要来了，然后转头看，哎，少一个，想想不见了，哇，吓死了！怎么虽然他够大了，可是会不会被绑了？那有那种人贩人那个什么人肉贩子把他绑走，赶快又回头走到楼上去，发现没有啊，他没有在那边啊，怎么办？他打电话报警吗？那个电影里面说二十四小时以后报警才有用啊，二十四小时之内，对，没有用啊，怎么办？这边着急的时候，突然间电话响了，原来想想的背包里面背着我另外一只手机，他打电话来，我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原来的地方，哪有？我现在就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看到你啊。我说哦，没有，因为我怕挡到人家的路，我跑到旁边去了。我说你给我出来，我就慢慢走出来。然后我说怎么了？我说我这张卡逼不进去，没有钱，不晓得为什么明明除了值逼不进去。后来他终于跟我们会合，我说你为什么跑开？你应该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应该怎么样？过不了那个门，你要怎么样？你要大声的叫啊！你怎么没有叫呢？我说我就看你走掉了、啊，我又讲了，可是他可能讲得很小声，然后呢又怕挡路，又跑到旁边，连犯两个错，没有大声的叫。又没有回到最原点。我们今天一样啊，寻求突破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真的是靠自己都没有办法了，我们要寻求神啊，要去跟神大叫啊，对不对？你跟人大叫没有用的，你去求爷爷告奶奶没有用，我们要跟神求啊。然后呢，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原始点，到底我们在哪里失落的？到底我们在哪里走丢了，走差了，我们要回到那个点来。我们期待的是什么？神能够帮我们重新恢复过来。所以刚刚看的这两点，再回头让大家看那个被遗弃，除了撇下跟放开，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很罕见的意思，叫做修复。神其实虽然我们离弃了他，虽然我们背弃了他，但是神要召我们回来，要让我们重新跟他修复那个和好的关系。今天我们或许会遇到困难，或许会遇到被抛弃，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到那个我们没有被抛弃的心？就算被人抛弃，我们没有被神抛弃。就算神他找我们回来，不是要我们只是去做工，他找我们回来是因为我们是那心中忧伤的妻，他要重新修复我们的心，受创的心灵。所以我们寻求突破，必须要先能够面对自己，我们自己心里面到底怎么样去思考这一位神的，他是把我们就丢弃的神呢，还是他常常的给我们恩惠，能够我们回头。这段经文最后给大家的两个英文字叫做 kind，是大恩把我们收回，还是如弃必喜的把我们替开？那个喜就是鞋子嘛，我们的鞋子，你看回到家里，通常鞋子一脱，脚一踢，就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是还是好鞋子，那坏的鞋子那不是更是吗？甚至地上如果有垃圾，你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样？是用手把它拿开吗？没有吧，直接用脚把它踢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不是把我们踢开的神，那我们看到那些摒弃我们、离我们而去的这些人， 也不是把我们劈开，把我们踢开。我们今天要再把我们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神一样，看怎么样把神最大的那个恩典、最大的那个福分能够给出去，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再回到我们当中来。寻求突破，不要忘记把那个被抛弃的心给丢掉，也不要忘记常常去思考我们是被神收回来的那个人。我们祈祷告诉你。